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美国宣布3亿6千万美元新军售，协助台湾防御。希腊货船被胡塞武装攻击沉没。墨西哥毒贩同中国地下钱庄合谋洗黑钱，美国起诉24人。菲律宾军方指控星期一撞船事件，中共海警登船并且夺取武器。普京访问北韩，美国密切关注。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五国大楼国防安全合作局 DSCA 星期二宣布，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最新的一批对台军售项目，总值大约3亿6千020万美元，包括720套弹簧刀300型制空攻击导弹系统，以及291套LTS-600MV 攻击型无人机系统，来协助台湾提高应付目前和未来威胁的防御能力。这是拜登总统任内第15度，也都是这个月第2度对台湾军售。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6月19号在他就任满一个月的新闻发布会表示，中共正试图迫使台湾屈服，但是台湾不会屈服于压力，台湾人民将会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主自由宪政体制的生活方式。由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12号袭击一艘悬挂利国旗由希腊公司营运的煤炭运输船杜斯号，造成船上一人死亡，最后杜斯号沉没，成为第二艘受到胡塞武装击沉的货轮。英国海军当地时间18号宣布，在杜斯号最后报告的位置发现了残骸和油迹，确认这艘船已经在阿纳特里亚以东附近海域沉没。这也是继挂伯利兹国旗由黎巴嫩负责的化肥货船 Ruby 马号在3月2号沉没之后第二艘确认受到胡塞武装击沉的货轮。另外一艘悬挂白流国旗由乌克兰拥有波兰公司经营的货船凡贝纳号亦都受到攻击，船只发生大火而被弃船，目前正在亚丁湾漂流，恐怕有可能会沉没。美国司法部星期二指控墨西哥贩毒集团石纳罗亚集团和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中国地下钱庄勾结的组织合谋，对贩毒所得超过的5千万美元进行洗黑钱，美方起诉24人。司法部表示，24名被告当中有20人预期未来几个星期将会在洛杉矶出庭。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根据在加州公布的一份起诉书，24名被告涉嫌共谋分销可卡因和冰毒以及洗黑钱罪行。司法部表示，中国地下钱庄协助石纳罗亚集团将贩毒获利由美国转移到墨西哥。国土安全顾问南道尔表示，中国和墨西哥已经各逮捕一名同这件案有关的人。司法部表示，美方和中国与墨西哥的执法部门密切合作。这些国家近期逮捕了在星期一公布的追加起诉书里面被点名的逃犯，这些人去年被指控之后逃走离开美国。菲律宾军方星期三表示，中共海警在这个星期的南中国海船只冲撞事件中登上了菲律宾船只并且夺取武器，导致一名菲律宾水兵严重受伤，失去了一只手指。星期一南中国海仁爱礁附近发生撞船事件，是近几个月里中国和菲律宾之间一系列冲突的最新一宗，亦都发生在中共海警执行新法例刚刚生效的时候。美国声明表示支持菲律宾，并且谴责中共采取升级和不负责任的行动。长期关注南中国海动态的越南军事记者邓当警告说，北京采取所谓撤乡抢战术 即是渐进式的蚕食鲸吞战术，咁亦都包括加强向仁爱礁所在的南沙群岛无人岛礁部署军舰、海警船同民兵船只。邓当表示，北京更广泛的目标是向东推进至邻近的仙宾礁，侵占马尼拉的专属经济区，并且逐步正常化它的部署同控制。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抵达北韩，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并且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定。普京仲感谢金正恩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给予系统而持久性的支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普京的访问正表明他是怎样依赖独裁领导人。俄罗斯侵略战争的最大支持者是北韩、伊朗和中国。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星期三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正在同他最亲密的伙伴讨论部署远程武器的问题，包括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伙伴。美国星期一对俄罗斯和北韩之间不断加深的关系表达关注，因为这不只会对乌克兰人民产生影响，亦都可能影响朝鲜半岛的安全。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据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二表示，美国官员正在寻求一种外交方式，结束以色列和北部黎巴嫩边境的战斗，以便平民能够安全返回家园。布林肯在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向记者说，真主党已经将其对以色列采取的行动和加沙绑在一起，如果我们在加沙实现停火，我认为这一个将令到我们更有可能找到解决北部危机的外交方案。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美国特使霍克斯坦亦都敦促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缓和局势。霍克斯坦星期二较早时表示，加沙的停火亦可能结束越过南线的冲突，他所说的就是指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分界线。星期二，瑞典国会议员通过一项和美国合作的国防协议，旨在加强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法新社报道指出，对于今年三月结束两个世纪的中立不结盟政策，加入北约组织的瑞典来讲，这一项国防合作协议可以说是重大的一步。根据斯德哥尔摩和华府当局去年12月签署的协议，美军未来将可出入瑞典境内的17个军事基地和训练区域，亦可以储存武器、军备和弹药。瑞典国会星期二在讨论近5个小时之后，以压倒性多数通过这项协议，共有266位议员投下赞成票，只有37人反对，46人缺席。尽管有部分议员提出主权相关疑虑，但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政府坚称，该协议完全尊重瑞典主权。据彭博社星期二引述匿名的知情人士说，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事务的副部长艾伦·艾斯特维兹将敦促荷兰海牙和日本东京的同行，对荷兰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密公司和日本的东京威力科创在中国的活动施加更多限制。知情人士表示，美国代表团预计将在荷兰新内阁在7月第一个礼拜宣誓就职后访问荷兰。艾斯特维兹的要求是美国和盟友持续对话的一部分，重点将关注中国晶片工厂开发所谓的高带宽存储晶片的情况。高带宽存储晶片是人工智能硬件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可以加快访问内存的速度，从而帮助人工智能的发展。随着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中共政府的不信任度飙升， 中国公司聘请知名人士在华府游说已逐渐成为过去式。据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星期二报道，如今贸易团体纷纷和中国客户划清界线，美国游说公司亦不再为北京效命。这一种压力如今转向华府贸易协会，几个主要产业团体面临国会质询时屈服于要求驱逐和中方有关联的成员的压力。和几年前相比，华府情势已经产生明显变化。当时好似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通讯能够聘请前参议员柯尔曼和李柏曼等知名人物在华府为自己护航。一位参议院共和党助理向 Political 说，显然这一些公司正受到比几年前更严厉的审查，其中美国全国商会就是一个例子，表明即使是最强大的组织亦都无法幸免于国会反共声浪的反弹。今个礼拜美国从中西部到东北部的热浪正是创下纪录，官员们警告说这一场高温可能会导致民众丧命。从印第安纳州到新英格兰地区有大约8000万人正面临高温警告或过热警告。纽约州长海西霍楚星期二亦都启动该州的紧急行动中心，为预计持续到星期五的高温做准备。纽约市今年内亦将首次开启冷却中心。霍楚说，这一个致命事件，纽约州的海滩和公共泳池将在星期二的六月节假日提前开放。纽约州的城市这个时候正面临一年中这一个时间创纪录的高温，好像石拉休兹星期一的温度高达 34.4 摄氏度，创下1994年来这一日的纪录。纽约市亦都在这里准备迎接热浪，今年首次开启冷却中心。市长亚当斯警告说，要认真对待这一个天气，一个强烈热浪可能不仅仅是不舒服，如果你没有准备，它可能是致命而且威胁生命的天气。
中国海警南海猛撞菲律宾船只，布林肯证实美国仍然暂停向以色列运送重型炸弹。澳洲议会大厦抗议民众为中国共同抵制中共。美国驻台外交官临别赠言，不恐慌不麻木。中非在南海争议海域的冲突而再升级，菲律宾当局指控中共海警船猛撞菲律宾船只，导致人员受伤。菲律宾当局6月18号发表声明指控，中共海警船礼拜一在南海仁爱礁菲律宾称亚永真浅滩附近猛撞一艘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船只，导致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身受重伤。菲律宾 GMA 综合新闻礼拜二亦报道，中共海警礼拜一对在南海仁爱礁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人员采取侵略行动，导致7名士兵受伤，其中一人的手指被切断。法新社报道，菲律宾军方6月18号发布声明指出，菲律宾海军人员6月17号轮流执勤并执行登陆舰马德雷山号补给任务期间，遭中国海警局蓄意高速猛撞，导致一名海军人员受到重伤。针对菲律宾和中国船只6月17号在南沙群岛仁爱暗沙海域爆发冲突，菲律宾政府指控中国船只冲撞并破坏菲律宾船只。美国、日本和法国亦对中方行为表达谴责。菲律宾西菲律宾海国家特遣部队透过声明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中国海警局和中国海上民兵船只从事危险行为，包括冲撞和拖曳，他们的行径对我方人员的生命构成威胁，亦损及我国船只。 另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中方仲一度劫持了四艘菲律宾刚性充气船，但在双方谈判后已经放回这些船只。消息指，当日菲律宾部队派出六艘船执行补给任务，从不同的入口接近仁爱礁，但因为中共海警的阻挠未能抵达。同时，美国6月18号再次发出警告，称美国有义务保卫菲律宾。当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和菲律宾副外长拉扎罗在电话中讨论了中方的行动，双方一致认为中方的危险行动威胁到地区和平和稳定。坎贝尔重申1951年共同防御条约规定华盛顿和马尼拉有义务在重大冲突中协助保卫对方，该条约亦适用于在南海任何地方对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共船只或飞机，包括其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或飞机进行武装袭击。中共海警从6月15号起实行新规，扩大中共海警执法权力，可逐步非法进入中国水域的外国人未经审判就拘留最多60人。外界担忧新规可能加剧中非冲突。中非在仁爱礁存在领土争议，菲律宾早年将一艘登陆舰马德雷山号搁浅在仁爱礁并派兵驻守，近期以来中方船只一再阻挠开往仁爱礁的菲律宾补给船，冲突不断升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18号证实，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寻求解决美国扣留武器问题之际，拜登政府仍然暂停向以色列运送一批重型炸弹。据大纪元时报报道，6月18号布林肯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你所知，我们正在继续审查拜登总统谈到的一批有关重达2000磅的炸弹货物，因为我们担心这些炸弹会用于拉法这个人口稠密的地区，但仍然在审查中，但其他一切都在照常进行，而且还是从确保以色列拥有抵御多重挑战所需要的武器这个角度出发。布林肯说，暂停向以色列运送重型炸弹的消息是在5月初公开的，当时由于以色列哈马斯战争被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造成了巨大伤亡，拜登在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问题上面临巨大压力，包括国际压力和国内压力。在美国推迟运送的这批弹药中，包括1800枚重达2000磅约合907公斤的炸弹和1700枚重达500磅约合227公斤的炸弹。美国政府还对其他武器运输进行了审查，但仍将向以色列提供数十亿美元的美国武器装备。在拜登政府宣布暂停运送这批武器后，各方反应不一，以色列官员以及美国两党的一些议员谴责了这一做法。内塔尼亚胡将在下个月美国国会发表演讲。6月18号他在发布到社交媒体 X 上的一段影片讲话中表示，他上个礼拜会晤到访的布林肯的时候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美国政府一直在扣押提供给以色列的武器弹药，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布林肯国务卿向我保证，美国政府正在夜以继日地努力消除这些瓶颈。内塔尼亚胡在影片中说，目前尚不清楚内塔尼亚胡指的是什么武器，但在6月18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布林肯不愿意透露他是否向内塔尼亚胡做出过这样的保证。他告诉记者，他不打算谈论我们在外交谈话中所说的话。我只能再说一次，我们承诺确保以色列拥有抵御各种威胁所需要的武器。6月17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议会大厦和中共总理李强在坎培拉议会大厦会晤时，部分法轮功学员、西藏民众、维吾尔族民众，还有一些在中国无处申冤的民众齐聚议会大厦前抗议。他们表示愿为在中国遭到迫害的民众共同抵制中共， 澳大利亚法伦大法佛学会长 Dr. Lucy Zhou 表示，已经有超过50,000澳洲民众签名，要求澳洲国会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说，法轮大法学员6月18号来抗议，因为我们希望澳洲政府能够向中共总理传达人民的心声，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持续25年了，应该马上停止，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特别是澳洲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家属。他介绍说，澳洲佛学会目前知道有10位澳洲法轮功家属由于修炼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迫害。他说，这个是我们现在统计到的，可能还有未统计到的。还有一位澳洲男子 Mark 骑着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的单车在议会大道上穿行，他表示他曾经多次去过香港，因此非常同情香港。他说，我今天来抗议，因为中共和英国政府签署了维护香港高度自治50年的协约，但是他们在20年时就毁约，剥夺了香港人民的自由和言论自由，这个是错的。我支持民主和言论自由，我支持所有反对中共的人，因为中共不民主亦不自由，中共在这里欺凌人民，我就是认为我们应该站起来反对他。他还表示，他的第一面旗帜在集会现场被中共的人抢走了，这个是第二面旗帜了。其实16号亦曾经出现过中共的人抢法轮功学员手中写有真善忍的旗帜这样的情况。还有一位来自北京海淀区苏家塘的70几岁的张慧敏女士，陪着80几岁坐在轮椅上的张顺刚先生来参加了抗议。张女士表示，自己在海淀区苏家陀的屋企2023年3月22号一下子就被强行拆了，却无处申冤。17号早上，法轮功学员曾经在中共驻坎培拉使馆外抗议，并向着来支持中共的同胞打出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法轮大法是人类的希望，善待法轮大法会带给你幸福，快退恶党，避免灾祸等横幅。他们还发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呼声。虽然亲中共的人则试图用高分贝噪音压住法轮功学员的呼声，法轮功学员周围的华人和协助维护治安的警察和路人还是听见了，而且法轮大法好和真善忍好的旗帜一直都在这里飘扬着。纽约时报6月18号报道，三年任期将满的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在台北发表告别演说时建议，不要对中共的好战言论和行动感到恐慌，但亦不要对风险变得麻木。报道指出，孙晓雅的职位相当于华盛顿事实上的驻台大使。下个月初即将卸任的孙晓雅在6月14号表示，台湾及其伙伴需要找到一条稳定的道路，既要避免过度恐慌，亦不要过于自满。他说，我们经常会被问及台湾的危险程度，有人认为台湾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有时候三言两语是讲不清楚的。他认为亦应该听下中共领导人的想法、计划，他们在这里讲什么等等。报道称，很多台湾人数十年来对北京动不动就大发雷霆已经习以为常，不为所动，共军军演和领空侵犯越来越频繁，越少引起公众的恐慌。大多数台湾人还表示，他们相信如果中共真的威胁入侵的话，美国将会介入，不过并非所有台湾政治人士和选民都这样认为，有些人对美国的决心和意图持怀疑态度。美国在法律上做出了帮助台湾自卫的承诺，如果中共试图武装接管台湾，美国可以选择派遣军队。一些美国军方将领和专家表示，中共入侵台湾的可能性日益增大，但拜登政府官员表示，他们认为中共党魁习近平没有明确的最后期限。然而就在孙晓雅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之前和任内，中共加大了对台施压。2021年年中，孙晓雅成为事实上的美国驻台大使， 几个月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加深了台湾民众对中共发动类似武装接管冒险的担忧。2022年8月，中共军队在台湾周边举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演习，北京称这个是对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的报复。人们经常问他，美国即将举行的选举是否会改变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政策。面对这个问题，他始终保持着一贯的外交态度。他在上个礼拜五的告别新闻发布会上说，在美国与几乎任何其他外交政策或国内政策问题不同的是，美国在对台政策上存在广泛的两党共识，因此我认为一场选举不一定会改变这一点。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领土破口，境内将军首次被斩，俄军数百人集体投降。中共网警群帮万人偷渡入美，厄瓜多尔取消同中国免签。中共南海劫持菲律宾人质，29个军演为南海备战热身。史丹福大学博士录取大陆乡镇公务员，冲上热搜榜。在6月18号，普京在傍晚抵达北韩，受到金正恩亲自接机欢迎。而普京和金正恩签署了两国最高级别的全面战略伙伴条约，因为俄乌战陷入僵局，正是让普京面对执政以来前所未有的生死局。不单止面对全球制裁，近期俄军在战场上更加发生俄军集体投降的事件。普京是事隔24年再度访问北韩，根本原因是他发动了对乌克兰的战争遭遇到重大的困境。什么困境呢？就在访问前，普京提出了和解方案，但是遭到北约美国的反对。另外，泽连斯基召开了乌克兰和平峰会，通过了一项联合宣言，明确地定性了俄罗斯对乌克兰是侵略行为，达成了更广泛的反对俄罗斯的战争的统一战线的基本目标。还有 G7 集团峰会在意大利举行，与会西方领导人宣示继续团结，坚定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意志，并就阻止援助俄罗斯发表了前所未有的强硬声明。而美国更加实施了新的大规模的制裁措施，目的是切断能够让俄罗斯继续入侵的一切资源，让俄罗斯的侵略的难度越来越大。现在的俄罗斯不单止要面对西方国家的全面制裁，而且在战场上面有打不赢的局面。商业内幕报道说，近期俄罗斯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州进行了大攻势，而紧邻俄乌边境的沃夫昌斯克战斗最激烈，俄军出动了至少有两个营和数百名步兵，试图侵占沃夫昌斯克化工厂，而乌军成功地发动了包围战，他们先集中兵力向化工厂以西打击，截断了俄罗斯军队的路线，令到400名俄军孤立无援。被包围的俄军两次试图突围，但是都被乌克兰守军击退，最后上百名的剩余的俄军决定集体投降。他们不单止在镜头前认错，并批评俄军指挥部的无能。乌克兰发布了一段对24名投降俄军的集体访谈的影片，影片证实了最近的从前线传来的讲法，有越来越多的俄国士兵在沃夫昌斯克周围投降。除此之外，近日俄罗斯南部罗斯托夫地区的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遭到至少乌克兰的70架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官方宣布击落了大部分的无人机，但是无人机成功越过防空网的事实引发关注。 暴露了俄罗斯防空系统的漏洞，与此同时亦都是在罗斯托夫州一辆汽车被乌克兰的无人机击中，车入面的俄国高级军官雅季姆·索贝斯基少将被击毙。这次斩首行动标志着乌克兰无人机首次直接针对俄罗斯境内的高级军官。不单止是这样，路透社报道在18号罗斯托夫地区的俄罗斯阿速油库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几个储油槽爆炸起火。专家分析，乌克兰收到了 F-16 之后的第一个军事行动就是攻击克里米亚。在克里米亚战场，俄罗斯失去了黑海舰队，失去了防空系统，失去了运输渡轮。克里米亚现在在补给困难又缺乏战略重心，它已经成为了乌克兰的囊中之物。如果乌克兰拿到克里米亚，是会被俄军增加不可以承受的压力，俄乌战争就结束了。而普京为了能够让战争打下去，访问北韩实质是一次求援之旅。这次普京放低身段访问，主要就是寻求解决撑不住的问题。克里姆林宫已经对外表明，普京在对平壤不够24小时的闪电访问期间，将会同金正恩签署两国最高级别的全面战略伙伴条约，以作为彼此全新关系的法律和战略基础。俄朝在军事技术、武器弹药、军事结盟等战略安全领域的合作关系达到什么程度，将是世界各国密切关注的重点。目前白宫已经发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我们并不关心这一次的旅行。俄罗斯联邦和北韩之间的关系的加深应该引起所有人的关注，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普京访问北韩这样表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为已经变得依赖于独裁国家领导人。中国经济一蹶不振，人民生活陷入严重的困境，好多就快要活不下去的民众选择偷渡到美国或者日本，但你这两个渠道的门已经在收紧。 X 账号 Edie 热点新闻表示，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非法偷渡进入美国，并透露说有一个近万人的偷渡美国的电报群主竟然还是中国网警。对此有网友分析，这个或者是网警所设的陷阱，亦都有人认为网警真是帮助民众逃离中国。有网友指出，这个网站主要是帮助一些有中共军人背景的人渗透进入美国。除了偷渡，亦都有很多人试着通过合法途径申请签证离开中国。 X 上账号海外爆料指出，北京美国大使馆门前就有数百米长的队伍等待签证的中国人，从画面上看，队伍长到仿佛看不到尽头。而偷渡去日本的现在亦都是很多，根据中国旅游业内人士披露，今年的五六月间已经有十多个去日本的旅游团的中国游客离队。广东甚至一下子走了十几个旅游团，发现资料都是造假的，一到日本就走了，根本就找不到，因为很多中国人假借旅游之名实施偷渡之举。在加上中国网红铁头在日本的靖国神社石碑上小便的举动，令到日本人反感，所以日本近期对中国人申请去日本旅游的审查严格了。而走线拉美恐怕亦都越来越难。在6月18号南美洲国家厄瓜多尔表示取消对中国护照免签，理由是来自中国公民的非正常移民流动异常增加。声明说，近几个月来大约 50% 入境的中国人都没有经过正常路线离开，或者是没有在法定期限内离开，而厄瓜多尔是所有中国人拉美走线的起点。今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对天气线并没有生气，反而是说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偷渡活动，中国执法部门将会对各种偷渡组织、从事偷渡活动的不法分子保持严打高压态度，所以外界认为取消免签应该是中共自己在关门。在17号南海局势紧急升温，中非船只有碰撞并发生肉搏， 中共海警不单止导致七名菲律宾军人受伤，仲绑架劫持菲律宾人员。与此同时，近日中共党魁习近平话俾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知，美国试图怂恿佢攻击台湾嘅呢个消息出嚟之后，美国台湾官方亦都相继予以反驳。喺6月17号，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科比回答媒体询问嘅时候话，呢个系假嘅，完全冇根据。佢唔清楚习近平点解有咁嘅想法。喺同一日嘅记者会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亦都否认咗习近平嘅讲法，当然唔系真噶。米勒表示，美国已经明确表达，包括直接向中共政府高层讲明，美国嘅一中政策冇改变，亦都唔会改变。喺18号，台湾外交部北美司长王良玉亦都喺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台湾同美国以及理念相近嘅国家，长期以嚟一直喺度讨论点样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嘅现状。国际社会亦都好清楚，过去几年持续找借口试图想改变现状嘅系边一方。习近平似乎唔想打台湾，但系却喺南海同台海嘅挑衅升级。在18号凌晨，澎湖渔民在台湾海峡中线附近作业，突然发现一艘中共潜艇浮出水面。根据目击的渔民讲，实际地点是金门南方海域，同澎湖吉贝岛距离还有129公里。渔民说，还有一艘好像军舰的船赶来支援，随后潜艇和军舰就往中国方向急速地驶离。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国防部利用相关的侦查手段对这个有所掌握，而详细内容暂时保密。与此同时，中共海警在17号在仁爱礁附近为了阻挡菲律宾的补给船而爆发冲突。今日菲律宾媒体公司 GMA 引述消息说，菲律宾有7名的士兵受伤，其中一人的手指被斩断。中共海警不单止缴了菲律宾的枪支，还有4名救援人员被中共劫持成为人质，经过谈判之后获释。消息来源说，这些士兵在和中方人员的混战中受伤，双方动了刀和器械，只是没有开枪。除此之外，八支大威力的枪支被扣押，一艘硬壳充气艇也都被中共击穿。据讲受伤的7个人是菲律宾海军特种大队的特种兵。外界分析说，这样自然中共出动的亦都唔系普通嘅海警，而中共特警兵未必喺呢件事件中冇受伤。呢件事件直接导致南海局势升温，而美国目前正处于大选前夕，会尽量压制，唔让局势升温。喺6月18号，美日加发勇敢之盾2024年联合军演落幕。呢一次演习进行击沉演习，被击沉嘅靶艇系美军2011年退役嘅满载排水量1.7万吨的奥斯汀级船澳登陆舰，首度有加拿大、日本、法国等国的机舰参与。跟住落嚟，这个月底还有美日韩三国首次举行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和29国参与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据讲，环太平洋军演将会测试反舰导弹对航母、两栖攻击舰等大吨位舰艇能发挥几大的一击毙命的效果，而这个都展现中共所没有的盟友力量。有消息说，中共十分罕见地将三艘055型万吨大驱齐聚部署在南海。分析人士说，中共是为了传递和美国针锋相对、绝不示弱的政治信号。在6月18号，一条有关史丹福大学博士生被录取为乡镇公务员的话题登上热搜榜，引发热议。中国的博士生是太多，抑或是工作太少呢？在6月16号，安徽宿州市公务员局在宿州先锋网发布了宿州市2024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而录用人员公示名单，上面显示毕业于美国史丹福大学的苏浸，报考是宿州市下辖的凌碧县乡镇机关基层事务管理职位，而报考要求是录用之后需要签5年不可以辞职的协议。在报考这个职位的6名考生中，苏浸的笔试、面试总分成绩都是第一， 亦都是公示名单中唯一的博士。苏浸大学就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院，本科毕业之后去史丹福大学应用物理系，研究是 X 射线晶体学。他还曾经获得中国科大本科生最高荣誉奖学金。这样的高学历去乡镇做公务员的消息在网上引起热议。大陆网民表示，这种事没什么值得炫耀，只是能够说就业形势是几咁严峻，老百姓生活只会更难。还有人说太卷了，大学生和快递员抢饭食，快递都没得吃了。亦都有人说这样的学历只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份工作，资源严重浪费，国内的人才这么多吗？多到史丹福博士只能够去乡镇谋差事。有人说这个是一个社会的悲哀，国家要反思，走到一圈还是公务员稳妥。近年这样的高才低就的事例频传，什么哈佛博士入职杭州某街道办，耶鲁毕业生成为河南郊区某乡镇的公务员，北大物理博士入职北京朝阳区城管大队的。似乎这样的消息越来越多，中国经济持续恶化，失业率居高不下，青年就业形势严峻，好多年轻人都被躺平了。
被制裁的俄罗斯最大私人银行扩大在华业务，全哈马斯派娃娃兵上阵，以色列批准黎巴嫩作战计划，中共在南中国海活动加剧，连续异动，瞄准猪肉，北京报复欧盟电动车关税，中国多地遭遇洪灾，百万人受灾。据彭博社报道，6月18号由俄罗斯亿万富翁弗里德曼及其合伙人控制的俄罗斯最大的私人银行阿尔法银行发表声明，说正在度向中共当局申请在北京和上海开设分行。前川普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说，如果川普成功重返白宫，应该恢复核武器实弹试验以应对中俄威胁。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同年4月美国对阿尔法银行实施了封杀性制裁，欧盟在去年亦将它列入制裁名单。在去年年底，美国对协助俄罗斯的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之后，中国国有银行收紧了对俄罗斯客户的融资限制。但是在今年较早的时候，该银行获得了中国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在中国的首个信用评级 AA， 评级展望为稳定。目前阿尔法银行的新中文网站提供咨询服务、企业账户服务、借贷和数字金融资产的使用等。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这个是俄罗斯对国际制裁的一种措施，但是为了进一步将俄罗斯孤立于全球金融体系之外，6月12号拜登宣布了一系列新的金融制裁措施，旨在切断中俄之间快速增长的技术联系。中共这样做将面临美国和欧盟新的更严厉的金融制裁。另外，据南华早报报道，18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不单止面临来自中俄的威胁，还面临来自中共在印太和北极地区的威胁。俄罗斯和其他在亚洲的独裁朋友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这个令到北约和印太地区的朋友密切合作变得更加重要。今年澳洲、日本、南韩和新西兰将以非北约成员国观察员身份出席7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斯托尔滕贝格说，中共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他们不能够继续和欧洲国家保持正常的贸易关系，同时又助长我们在欧洲看到的自二战以来最大的战争，所以在一定阶段中共必须承担后果， 中共向俄罗斯出口的军民两用半导体和卫星能力，令俄罗斯能够对乌克兰造成更多的死亡和破坏。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可以维护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并保护我们的共同价值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表示，中共提供俄罗斯维持国防工业基础和自行生产所需要的东西，包括更多的坦克、更多的弹药和更多的导弹，这个令到俄罗斯能够维持战争，这种情况必须停止。另外，曾经担任国安顾问的奥布莱恩一直是对华鹰派的人物，在川普执政后期，他帮助川普实行强硬对华政策。近日他在外交事务发表文章表示，如果中俄继续拒绝进行有诚意的军控谈判，美国应恢复由235/239的生产，应该加强核武器库，恢复地下核试验。川普曾经表示，他希望在24小时内结束乌克兰战争。奥布莱恩写道，川普已经明确表示希望维护乌克兰的安全，他的做法将是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有欧洲国家资助的致命援助，同时保持与俄罗斯外交管道畅通，并以一定程度的不可预测性打乱莫斯科的阵脚。川普要求欧洲各国政府在国防上投入更多，从而令北约联盟变得更加强大。奥布莱恩呼吁北约组织向波兰轮调地面和空中力量，以增强靠近俄罗斯边境的能力，明确无误地表明北约将保卫其所有领土，不受外国侵略。哈马斯极端分子在加沙使用多重手段，网传的影片显示，哈马斯派遣很多细路仔绑住哈马斯的头巾，手拿住枪支训练，这种做法让以色列军再次陷入道德困境。在加沙冲突还未结束的情况下，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亦在度不断升级。18号以色列国防军透露的消息说，以色列军高级将领批准了黎巴嫩进攻作战计划。在战斗机袭击真主党目标的时候，指挥官已经做出了加速地面部队准备的决定。据悉，根据 X 平台账号愚蠢的精卫分享的影片，不少细路仔乘坐哈马斯的车辆，在哈马斯的队伍中叫着口号。网友说，如果哈马斯让他们亦加入战斗，那目的就是让以色列军陷入道德困境。亦有报道说，以色列军近期宣布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战术性军事活动暂停。至到现在为止，哈马斯拒绝承认以色列军中断了攻势势头。在北部边境方面，以色列军最近和真主党的跨境战斗加剧。18号以色列国防军北方司令部司令戈尔丁少将和作战局局长巴西尤克少将批准了黎巴嫩作战计划。军方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将军他们进行了一次评估。另外，最高指挥官还就加快地面部队的战备状态做出了决定。在这项消息发布之际，真主党及其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恐怖组织联盟多次袭击以色列北部，或引发更广泛的冲突。对此，以色列警告说，他不能够再容忍真主党在其边境存在，如果不能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以色列将会采取军事行动，将真主党的阵线推向北方。同时，军方18号晚表示，以色列防空系统在北部格谢尔哈茨夫海岸附近击落了一架无人机，按照协议冇报警响起。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18号在办公室的一份声明里面说，我们即将决定改变对真主党和黎巴嫩的游戏规则，在全面战争中，真主党将被摧毁，黎巴嫩将受到沉重打击。自10月28号以来，真主党几乎每日都发动袭击， 造成以色列一责10名平民死亡，15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同预备役人员丧生。另一方面，有343名真主党成员同63名其他恐怖组织成员遭到以色列军消灭。6月18号消息，美国及其盟友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中共派遣3艘055型曼敦驱逐舰前往附近，似乎同美国产生针锋相对的态势。近期中共推动海警执法规则海警3号令，此举被认为是对美国示威。据公开资料显示，美国同盟友派遣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以及3艘白克级驱逐舰进行巡演，还有法国海军1艘护卫舰、加拿大海军1艘护卫舰以及美国费里号2栖船坞登陆舰等参演。对此，中共派遣咸阳舰、遵义舰、延安舰部署在南海附近。台湾国际掠学会秘书长张明锐话俾美国之音听，北京之所以派3艘曼敦舰，是因为美国的海上兵力相当庞大。亦有观点认为，面对航空母舰打击群，中共军方的反制措施仍然并不是一个级别。而在17号，中共在仁爱礁对菲律宾士兵发起直接攻击，导致7名士兵受伤，其中1人的手指被斩断。过程中，菲律宾船只被损坏，4名菲律宾民航救援队人员遭到劫持，后来被释放。这个举动是显著的冲突升级信号。在这个之前，菲律宾政府警告，如果中共造成菲律宾士兵丧生，那两国就会直接开战。最新的举动反映出中共在仁爱礁附近海域进行了更加激进的动作，举动遭到美国政府抨击。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尔森发布声明，谴责北京在亚永真浅滩附近的侵略性和危险活动。据悉，当日菲律宾武装部队从不同地点部署6艘船执行补给，船只遭到中共阻拦。卡尔森说，中方的行为阻碍专属经济区内人员提供食品、水和必需品的合法海上行动，同时法新社等海外媒体对中共关于其伤害菲律宾士兵的做法合法的声明表示反对。中共在南中国海区域异动连连，被认为可能是受到了特殊计划指令。中共海警惹起事端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度访问北韩和金正恩会面，接下来将访问越南。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秘书长张明锐认为，中共开始执行海警法任务，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相关国家的强烈反应，区域紧张亦会升高。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钟志东认为，在派遣军舰的环节上，北京的针对性非常强。外界认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共的动作越来越大。在欧盟对中共电动车加税之后，北京在这个礼拜发起对欧盟猪肉的反倾销调查报复。对此，欧盟方面表示并不担心中共政府进行贸易打击报复。有专家认为，目前中国大陆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会面临小幅度的波动，但是不至于造成全面的封关封闭。到目前为止，美国市场是中国进口最多猪肉的市场，而对于欧盟来讲，北京海关的数据显示，去年从欧盟国家进口的猪肉和猪肉副产品总额超过30亿美元。如果制裁措施实施，西班牙农业将会首当其冲。该国对中国猪肉产品的年度出口额为大约12亿美元。西班牙农业部长普拉纳斯呼吁，希望该决定有理解的空间。 中华民国前空军中将副司令、政治学博士张延廷将军认为，当谈到此举是否对欧盟造成影响，中欧之间是否会爆发贸易战的话题的时候，需要考虑欧盟内部仍然存在不一致声音的问题。他认为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和中国大陆彼此之间关系紧密，因此仍然容易被中国大陆的市场所吸引。如果和欧盟发生贸易冲突，那中国大陆接下来的替代市场可能包括非洲、中南美和东南亚的第三世界国家。张延廷说，中国大陆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不会因为贸易壁垒的高关税而会有大幅度的负面影响，是有小幅度的波动，但是不至于造成全面的封关封闭，这个可以概略分得出来。所以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战、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智慧财产权之战等等，这些的争端亦都是一个局部性。张延廷认为，在目前的局面下，中欧之间的贸易冲突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小幅度波动和一些硬着陆，但从长远影响来看不绝对。近期中国多地遭遇洪灾，百万人受灾。6月18号中共央视话，截至18号下午4点，广西洪灾导致181,500人受灾，农作物受损面积1,6149,000公顷，倒塌房屋59间，损坏房屋198间，直接经济损失达1,8553万。与广西同步发生洪灾的是广东的梅州、福建龙岩、江西南昌和萍乡等。据福建日报18号报道，截至17号晚8点，福建省523,700人受灾，农作物受损32.4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56亿5400万元人民币。18号据不完全的统计，截至目前当地已经有4人死亡。新京报报道话，16号晚上杭县青源山发生山体滑坡，初步核实有6人被埋失踪。而11号到18号江西的洪灾导致南昌、萍乡等市县481,000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57.5千公顷，倒塌房屋不计其数，直接经济损失4亿7千万元。据广东官方消息，截至17号上午7点，广东梅州三县一区一共有130,000户人停电，部分镇村处于失联状态，多处发生山洪、山体滑坡，造成5人死亡、15人失踪、13人受困。由于中共一贯掩盖真相，外界认为洪灾的实际情况比官方报道的要严重。广东梅州梅县区居民17号对大纪元话，周围几个镇都浸了，水有几米深。影片显示街道大水漫灌，店铺一楼已经完全浸泡在水里面，梅州古城的骑楼都浸在水里面。龙岩武平县官方17号的消息，据初步统计，全县17个乡镇47,800人受灾，房屋倒塌378间，农作物受灾880公顷，道路损坏135处，堤防受损158处，通讯基站损坏582个，直接经济损失4亿1500万元。而这里的山体滑坡导致4人死亡、2人失踪。在这个同时，福建省最大的享有客家第一池美誉的中池亦大面积坍塌。另外，湖南省气象局的消息说，16号到17号湖南70个县出现暴雨，多地发生洪灾和山体滑坡。这次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